啊，好了，开始了。
哎，已经按了。
对，它按已经按了。对。哎，我们今天是……
等一下，我们……
哎，你的资料好多。
当然了，没有啦，就只有这一些。因为今天要讲一个很硬的主题，不是说
很硬吗？
刚刚不知道，不是，刚刚应该说上一次有人还一直 Q 说有没有找资料，然后查了一堆东西。
例如，
但其实我也没有查。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硬啊，因为我们就是要靠背而已嘛。
是这样吗？今天有人被撞到
哦，因为我们今天在车上，所以空间比较挤。
但是收音比较好，
应该是啊，因为上次收音好像有点不是很稳，不是很稳定。
有时候一来一往这样。
对，
其实今天要讲的应该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二个项目嘛，
第二集。
第二集，好 yeah. 我们什么系列？还记得名字吗？
在争议中生存的新闻业。
啊，
没有啦，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的集数名称了，对。
对啊，我想说我们不是应该要有那个
新闻工三小？
对啊，我想说才录第二集，大家就忘了我们的系列名称叫什么？
对，新闻工三小的。
好，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要讨论关于新闻或者是媒体业，不能说新闻的以来，可以这样说。
媒体、
我觉得要理一下，我们是讲媒体里面的新闻、然后新闻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讲，因为有很多职业嘛，新闻里面也有什么。包括平面媒体啊，电子媒体，然后
网络的
对，
或者是电视的，
是。然后每一个不同的媒体领域，不同的新闻领域里面，职务也有不一样，也会不太一样。
职务是部门也不同啊。
对，不是榕树那种，好不好？
草。
对，而且其实平面的记者跟电视的记者也差很大，其实也很不一样，所以
跑的方式很不同，组织方式也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一样是从俯瞰性概要式的来讲，就是大概
俯瞰，你看给我看。
我们现在是在蛮高的地方。对，好了，我觉得我们上次我们要不要回顾一下上次的讲什么？
我其实忘记了，
不会忘记嘞，
靠
回顾了吧？
好了，不要回顾好
了，忘记了回去听第一集就好啦。
对
对对对，
你们可以自己按哦。
好，有人会听吗？
有。
好，我们这次其实要讲的是媒体遇到的几个问题啊，然后这几个问题是很多争议，就是大家靠背媒体，然后媒体其实也蛮难为情的事情。对，第一，我先大家讲一下有几个哈，第一个就是业配的争议。对，业配是大家很诟病的媒体的问题吧？
对，没错。
然后再来是财团化，哎，你们有去抗议过吗？抗议媒体财团化的这个？
没有
哎、
欸，
没有，
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我知道这件事。
还有呢，就是媒体成为官方发声管道的案例，就变成官方的怎么样传声筒，
所以还是很硬啊。
什么很硬？
整个议题都很硬。
有吗？好，第四个就是我们来如何看待媒体立场的问题。那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直接开始了。我们先讲一下业配好了。
我觉得你那个顺序，我反而想要给它颠倒一下，应该是先从财团化之后才会出现业配啊。
我应该这么讲，我觉得业配是一直以来媒体的收入来源之一，只是说它牵涉到的是怎么做，然后在什么空间、什么领域做。那好，你要先讲财团化，我们就先讲财团化好了，因为这个没有先后顺序啊，你就先讲一下财团化。
应该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都会知道说不同的媒体。类别它有不同的财团在背后，所以它会很多的自入性行销。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啊，有些东西可以讲，有些东西不能讲，就算了。
对，
还会有很多的自入性的广告。然后比如说，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有人睡着了，是不是？好了，来看一下。
哎、欸，你不是以前就在那个财团化的媒体上班吗？
请问现在有谁除了公共集团的之外，好像都在财团的里面？我们举几个例子，你知道东森是哪一个集团的吗？
你说东森电视还是新闻？ET Today
其实是不同的东西。
对，我知道。
所以东森，我刚问的是东森电视。
东森电视是茂德建设。
对，所以它是建筑业的。你先想到、這個、
建筑业的，
然后再来就是八大电视。
八大电视不是酒店业，
那是八大行业啦。你这样八大电视可能要抗议哦。
欸欸、好啦，我觉得石化业。
对，它是台塑的。
哎、欸，其实我是没想到是台塑的。
我觉得蛮神奇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那个 TVB， 因为之前有人会问 TVB 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系列，
这个我也蛮意想不到的
啊！我一开始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它是宏达电，
宏达电，红茶店嘛、
哦，红茶店，
红茶店的。
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大家应该也会熟知的，像是年代跟壹电视，因 因为他们好像是一起被收购，还是之前一起啊？
对，前阵子很久之前。
因为原本壹电视是那个壹传媒集团的嘛，
对，
就是香港跟苹果日报一样。
对。
后来他不是卖给年代吗？
只是黎智英卖给那个年代嘛，
就年代又卖出去不是吗？所以现在是属于前柜企业跟三合子那个资产嘛。
哦，前就是那个练台生嘛，前阵子那个钱柜大火那位，
那一位。
但是我觉得这个集团非常厉害。我刚刚提到的山河资产，知道山河资产是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他是就是一个三立的创办人叫做林坤海嘛，然后他跟练台生还有一个高雄客运的董事长叫做钟家春合资的叫做山河企业。山河资产它属于三立集团，所以它拥有了壹电视、年代新闻、三立电视台。
嗯，所以其实都是三壹电视、年代跟三立都他们的。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三重邦的那个、啊、三重邦不是那个联邦集团吗？
联邦
是不是？
对啊，林荣山嘛，对，自由时报，还有什么呢？富邦其实也有。哦、
对啊对啊，富邦是，但富邦那个还好，不就是像什么某某台？
对，然后台湾固网、凯擘大宽屏、嗯，
但是因为那两个比较不像是电视台，它只是那个叫什么基地台那种嘛、
啊。它有点像是媒体的那个中间的，我突然忘了那个
媒介媒啊、
不是，它有一个叫做
平台是吗？
它好像有点像是电视台的，或者是网络方面的。
嗯，我觉得记得应该是属于电视台，比如说像是北部有北部的电视的频道的那个叫什么，帮你。
其实台湾固网就是台湾大哥大，
是哦，
对啊，
这个我就倒不知道。
然后凯擘大宽屏是系统电视系统业者，
嗯，
对，就跟那个之前那个旺中收购的那个中嘉是一样的，对，系统业者嘛。那还有个刚刚现在讲到一个最大的就是食品业的那个，
食品业
七月那个
就是大家都知道
先辈嘛，对，
但是他们也在
旺旺集团。
他还跨足了医疗跟很多乱七八糟产业，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他们其实东西很多，因为他连那个娱乐界都有。
是，
对
对。那讲到其实媒体财团化，其实媒体财团化，
我们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属于电视的、啊，
对，
电子那个平面媒体应该也讲个几家吧。
平面，因为像《中国时报》其实是他
旺中集团，
对他们其实横跨太多了。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那个、啊。
壹传媒下面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已经
对啊，最近被那个、欸、被并购了嘛？
是最近并嘛？对，苹果还他已经离开香港的壹传媒。我是想说，
啊、
当时苹果跟壹电视是分开的，我以为他们一起买，结果没有。
对，然后再来就联合报系，但联合报一直都是他们自己。
对对对对，就还好。
对，所以其实大多数啦，我觉得在财团化的方面还是那种广电媒体比较多。
嗯，
对，那可能我觉得有声有色，我说有色就是有。影像嘛，就大家会比较想要，影响力更大，比报纸更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网络新闻也会开始蓬勃，因为它还加入了一些声音、影像的画面，都可以直接及时呈现，它不是只有文字而已。
对，其实讲到旺中，我觉得我昨天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原因是
什么？
因为旺中在反旺中的那段时间，就是反对旺中并购中天新闻台，还有反对它并购中嘉。那时候我印象中我是读。大学，我还在大学生，好几年前，就那时候大家都上街头去抗议，所有的同学都去，然后那段时间闹得很大，将近有9000多人，将近10000人去参加那个游行。
嗯，
对，原本他预计只有2000多人，就没想到，包括连同志社团啊、南洋姐妹会啊、这种劳工团体，甚至全台湾大学生，当然都去了，都去挺就是反旺中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其实也牵着，就大家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媒体财团化、集团化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
嗯，这刚好是在2012年到2013年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也将近10年了。
对，
你觉得这10年来对你来说的变化有多大？
我觉得其实蛮大的，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个过程
时代吗？
不是，因为你想，因为早期的媒体业并不多，而且早期是报纸，但报纸就那几家，对，就是。媒体报进对，还没
开
放
的时
候
才开始变百家争
对百家争鸣，但是到了现在，其实又在合并，又可能之后又会变成那几家，就从少到多到少，所以小的媒体之后会没办法继续生存，
被吃掉。但是它背景就已经改变了，因为之前的背景就全部都是在政府把持啊，那现在因为是私人的，就是才刚刚提到的财团嘛，所以为各自的财团发声或者是有各自的立场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反对台湾话有几个大项的原因。第一个是像过去是当然要言论自由，争取言论自由，这是第一点。到了后面，尤其是到了近年近十几年来的这些反抗，其实我觉得与其是争取这言论自由，更多的其实担心国安问题。对，尤其是像反旺中就特别的明显，他们
很多人提到是怕中共的影响力啊。
对，他们的标语是说，就是反你好大我好怕嘛，就反旺中集团，然后反对中国黑手，对，然后希望支持言论自由。对，他其实是把言论自由这个大家一个普世价值跟国安问题扣连在一起。
有些东西我本来想说是话题，后来我自己去理解的时候才晓得，比如说像刚刚说到那个反那头啊言论自由好了，其实在台湾来说应该说就遵照台湾的法令就好了，没有什么问题嘛。那为什么会有言论自由被剥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个报，因为他们可能要在隔壁邻居那边做生意，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不能讲出来。他不是说我要抹黑或者是讲就是制造假新闻，并不是这件事情，而是说有些东西可能是比较负面的，他讲出来之后会被约谈或者是被请喝茶，所以他想说那就不讲。可是不讲就变成说我没有民众没有知的权利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好像是他自我审查，他变成是明明在台湾，可是为他自我审查是用隔壁那套去自我审查，这样就很奇怪了。
其实我可以讲一下这个背景，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媒体台湾化的敌人，或者说我们民众的敌人都不太一样。第一个阶段，其实媒体的对于言论自由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因为台湾的人以前是经历过戒严嘛。对，那戒严就是戒严那个时代的媒体就是几家独大，那他们为什么可以独大？其实这就关系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侍从报业。对，侍就是服侍嘛，从就是服从。那当时你服从国民党，你就可以生存，那你就会独大。像联合啊，中时那时候，
对，这也跟上一集我们提到的一样，他本来就是为了政府的宣传工作而生存的、啊。
对，那这导致呢，其他的小众的报纸就会慢慢的灭亡。那他们可能也是，不管是收购别人，或者是自己就壮大，或者得到政府资源。Anyway， 反正他们变大了。那直到报禁，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对言论自由争取的对象，其实是在对抗政府。对，但是等到解严之后，那过去权力比较大的媒体，就是你资本比较雄厚的，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活得下来，因为大家开始竞争嘛，那你资源本来就多。那少数像后来居上，像玲珑山的自由时报，他们就是靠很多很免费的其他的赠送正月报的方式、
他们很喜欢在早餐店送报纸，
对，
或者是一些面店面摊，大家去吃个饭或者吃个早餐的时候翻一翻。
对，所以导致其他小报就活不下去嘛，然后最后他们就只剩下大报林立。那还有一个是靠另外一种手段，叫做三色星，就是苹果日报后来进来，他靠苹果日报跟爽报独占的一席嘛，媒体业。那
他制造了也蛮多话题的。
对，那时候因为经过戒严那段时间，大家对于言论自由是非常渴望，所以政府其实在那时候有几条路给政府给算是当局者做选择，一个就是全面开放，一个是有限制的开放。那当然当局者最想选的就是还是在处于管制的阶段，但是那时候因为大家对于自由实在是太渴望，所以就选择全面开放的方式。但在没有管制之下，全部的媒体就出来，那媒体一出来就有一个很大的后果啊，因为媒体的本来的收入来源就是广告。
对
对，那等于说刚刚提到几个大媒体，我比较雄厚，那我的广告等于说广告市场就被瓜分掉了，那小的媒体本来就活不下去了，因为你市场就那么大，你广告
就
那么
循环的概念。
对，广告市场就这么大，然后被大家瓜分掉，大家只能拿一点点，那小的媒体就活不下去了，因为那些资源绝对不足以支撑他活下去，
所以他需要依附别人啊。因为应该这样说，他那些小媒体毕竟受众就少了，所以广告商他们也不会想要投这个广告，
对，
效益不大，为什么要再多花？因为砸这个钱其实是一样嘛。
对，所以大者就很大嘛，
就会更大了。
对，那当然到现在我们也看到旺中的时候，然后到了旺中的时代，他们对抗的敌人其实有点像是国安，就是有点像大陆的危机，就国安危机。我觉得言论自由只是其中一项，但他们面对的自由，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被炒出来的，也不是这样想的。
这可能是被同时利用来对抗。
嗯，
对，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东西财团化它的本源啊，是大家百家争鸣嘛，那小的就没小的在竞争之下没办法活下去，可能就被大的收购并购。对，那大的可能有需要它有更多的资产，它就要更全面的布局嘛。就像旺中它有系统商，它有平面，它也有电视。对，那它现在也有网络。对，它甚至还有公关。对，所以这就导致了说现在大家也担心说，哎，会不会成为一言堂？因为全部都是你的了，你掌握了频道要不要节目跟频道要不要上下架，可不可以播？你不能播，包括像前阵子韩国瑜的，就是一直被告嘛，中天不是被告吗？
就是中天啊，都在播他的那个。
印象中东森好像也有。
你说他的那个次数吗？但我记得那时候新闻不是还在比说什么哪一台播的陈其迈多少折，然后哪一台播的韩国瑜多少折，然后拿出来做对比。
对。对，所以其实财团化确实，那有些人就说，哎，这政府出来干预管制，是不是危害了媒体的新闻自由？那政府官方的解释是说，当你既然已经就是怎么讲，你的言论已经占了大多数了，就全部都变成一言堂，全部都是你的声音，你可以掌控大家的上下架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已经侵犯了言论自由。对，所以其实在这个中间的争议就蛮大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一言堂的这种现象开始发生的话，政府其实也是要慢慢重视监督这一块。
嗯，
如果你不监督的话，其实我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媒体这种东西是影响大家的思想是非常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啦。我讲武器，
嗯，
尤其是像我爸爸妈妈的那一个年代的一些长辈，他们可能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非常受媒体跟就是我们不管讲媒体或者说一些消息面的影响，他们不管这个是真的还是这个是假的，他们一昧的就是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东西。所以其实如果政府不监督或者说让这些新闻媒体一昧的无限上纲的话，我想这个已经不关乎言论自由不自由，这个已经算是有点在有点像是散播谣言，甚至会就是危言耸听，造成另外一种国安危机的可能性。
嗯，就像因为他最近我们也常出现什么假新闻网站、网络假新闻这种事情，或者是像是在 LINE 的长辈群里面，不是常常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文章。
对。
然后当因为很多人是没有辨识你，他不会想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所以这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国安的问题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是恶意的造谣，
对，
因为有一些假新闻它其实是没有署名或是不署名地方的，如果是大的那种报业，我们还可以知道说哦这一则他要负责任，因为我们还是有 NCC 可以管的嘛，所以他是不是造谣什么。可是会有另外一些小的媒体出现的时候，对啊，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所以其实媒体财团化最大的争议就是等到了媒体的老板都已经掌控很多的媒体平台跟频道的话，他就可以控管上面的言论，甚至去决定到底谁要上下架。那我觉得媒体的地位它就是一个横跨了社会公器跟资本财私有财的一个同时横跨公共跟私领域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老板的，但它其实占用了公共的频谱、公共的频道，对，然后影响到几乎是全国老百姓的这个看的东西。
而且原本媒体不是说什么是第四个监督的力量，
第四权
啊，
对
啊，那这样他也是要以监督的角度来报道这些事情，所以不应该要偏颇才对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看这种台湾话，你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也是人民在对抗资本主义的某一个抗争的行为，因为它就像刚讲，媒体就横跨了两边，它是横跨了公共，对公共的利益，同时也是私领域。你可以说它是老板自己的，对他老板买的。但很多他使用的东西跟影响都是公共利益的问题，对，那中间要怎么去平？我觉得两边都对，但是要怎么去平衡，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东西。对，
应该是说我们，新闻媒体这边的话，他们是监督政府的一个第四权力量，第一权立法嘛，第二权行政，第三权是司法，第四权就是媒体权。那当然媒体由谁监督，第一个由人民监督，这是可行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由政府的一些像 NCC 这种类似独立机关，我们姑且不论 NCC 它到底独不独立，
想讲什么？
但是问题是说 NCC 在名义上面，在法律上面，在组织法的上面，它确确实实是独立机关，那我们就把它看作是独立机关来看待。那当然我觉得互相制衡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一个媒体无限上纲了，在讲说我你在钳制我的言论自由或者说什么样之类的，那我们行政机关就可以做依照他所采的证据，可能口头警告啊、书面警告啊，甚至采罚都可以的。我是觉得这样子是可行的啦，就等于说一个互相制衡的力量，不要让媒体太嚣张，变成一个巨人。
这好像什么我说什么就是都是对的，你说什么都不对。
对对对，没错，
那也不太好。
所以中天的这件事情呢，我姑且不论政治立场，我觉得我其实还蛮喜欢看各个电视台的一个就是报道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中天确确实实在那个时期，就是在选总统那个时期，确实是有点夸张。
当然了，我觉得这也不是中天了。对啊，我觉得这也不是中天，就是整个台湾包括全球媒体的一个现象，只是说中天蛮明显的。
可是这又明显了，这又回归到刚刚提到的那个叫什么受众啦，因为他就知道他的观众就想看这个，可是他因为这样他的收视反而更好了，那他做不做？当然是要做，因为他们才能赚更多的那个什么广告收益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后可以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媒体大家都在讨论两面并存嘛，公正客观报道，你不要有立场，但是其实我们发现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就是说会，当然我们都是很要求要很理想，就是要两面并存，但它其实根本不存在。那大家就是一直在要求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存在，所以是不是大家太相怨？对，那不是我的意思说，那或许是不是中天就是蓝的，他就是报道蓝的，那三立报道绿，他就是报道绿的，这样反而才是一种真正的公平，因为你就是有你的那个观点。那你如果是勤劳的乐听人，你就两边都看，有没有可能？对，问你
以前原本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嘛，就像是一个公司里面内部，它一定会有互相不能说斗争的，应该说是竞赛的部门，就各部门之间会抢资源或是竞赛。老板其实都知道，他会放任他们去做，因为他们会一起进步嘛。可是现在的情况变成是说，他们相信的人就永远只相信这一边的人，他永远不会想看另外一边的人的反应。只有像是比较中间的人，或者是他可能还在犹豫的，想说啊两边都听听看，所以才会知道说哦，为什么立场会这么明显的落差。但是像是在以你来说，你应该也知道，这记者朋友们其实看到拿到的新闻条或者是那些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在长官们要求怎么写的时候，走向会比较稍微不一样，所以等于说背景是一样的，但是走向不同，或者是下标的时候抓的重点不一样而已。
所以我们就嘲笑你们这些乐听人啊，哈哈哈，
哈哈
哈，
哈
哈
哈，
都看我们写的，哈哈哈，
哈哈，
对呀，
影响他们吧，
哈
哈
哈
哈。
听起
来非常好啦，反正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是我们可以之后讲，就是公正客观这件事到底存不，就是大家都追求这个，但它到底存不存在，还是说根本其实就没存在过，都是大家一个理想。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一个财团化的背景嘛，跟一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财团化的事件，包括刚刚提到的那个伊甸式跟年代收购伊甸式的事情，那时候也造成了一股风波啊，就大家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言论自由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媒体就是很大者很大嘛，尤其像未来电视这种都是非常昂贵的，这一次都影响到很多人的，那只有大财团老板或者是他们才有办法去掌控这个媒体。对，那所以未来财团化可能少数媒体会死的越来越多，那集中化现象一定会是存在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业配的这个争议，你们有写过业配吗？或者是看过什么？
我不写稿的，
我
写
业配啊。好了，我真的写过。
那不错啊，至少你有能力写到业配，那人家还会找你投。
没有啊，我们
是别人帮你接，然后让你做呢，还是你自己去找？
当然是上面希望你到上面接的啦、啊
哦，
对不对？然后分版面嘛，你写哪一版，你写哪一版嘛。对，那我觉得业配，你们怎么看待业配这件事？
你要以一个
随便啊，随便啊，要干要干嘛都可以啊，
要干嘛都可以啊，要干嘛的先。
你先干，
我先干。为什么要我先干？
因为我有其他的看法。
业配哦，我对业配其实我觉得我还蛮烦的，因为有时候我在翻新闻的时候，不想点，我看那个标题蛮像新闻的，
好
也没有吸引，就是
感觉可以学到东西吗？还是这个东西好像我有兴趣？
因为其实我认为的新闻，就是说新闻这种东西，就是我不知道的东西叫新闻。那包括是别人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你们觉得就是说，这根本就不值得一报的东西。譬如说，
像上次那个去麦当劳吃汉堡的时候，你要先吃薯条，不能吃汉堡。
对，那个
我就好笑。
可能每一个人会觉得说，这很无聊，那是干嘛报？可是问题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新闻啊，因为是新闻嘛，新闻这两个字拆开来就是，对我来说是我第一次听闻到
的
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发生什么大事情。
对来说，为什么一定要发生是大事情才叫新闻？然后这些东西不叫新闻？
而且这个其实生活中常常出现，像我今天还看到华视新闻也在放一个，就是全年结账有三个收银台要怎么排队，然后网友就在想说，这个是那个排队的地雷，它是分成三个结账台，第一个结账台是一个男生，然后是一个女生在结账，她在翻钱包；第二个结账台是一个女店员，然后有个阿伯在结账，买了一堆菜；第三个结账台是一个男店员，然后一堆男生在结账，他拿了非常多的零食跟泡面，你会选择哪一个？
这个我好像看到标题，是他是不是业配啊？
这个我觉得只要因为名字都出了，他的标题叫全年结账，三个收银台怎么选？行业内行接地雷，千万。就这样，然后我只想说，所以到底是要排 A、B、C 哪一个？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其实这真的是运气啊！那很多人网友都说，这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到底是要干嘛？
这真的还蛮
对啊，
运气的。
对，然后但是这个也可以变成新闻，然后就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基本上真的，因为像我常常去买菜或是买东西好了去排队，这真的是运气啊！有人就分析说，不要去 A 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女生在找钱包，她可能会找很久，还要数零钱。那阿伯呢，可能动作就比较慢，他要问说有没有点数或可不可以寄点，然后不能报电话，所以一定是男生最快。就算他拿一堆泡面跟那个，我想这跟他有关系吗？如果那个女生刚好就拿出手机，我有，就逼一下就过了，那他不是更快吗？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哦，这东西蛮不一定的。
好，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新闻吗？你觉得？
这不是新闻，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现象的传，就是现象的一个产品。
那我大概讲一下业配会出现的，就是我们讨厌的业配啊，我们说讨厌的业配会出现。我觉得背景是很像，刚刚讲媒体集团化嘛，就是大的大者恒大，所以会越来越大，那资本主义的现象。但是在这之前，那一定是过渡了一段，就是百花争鸣，就是媒体很多的这个时代。但广告市场就这么大，它的利润被瓜分掉，那小的媒体就要尽可能的吸引很多的企业来做广告，因为这是媒体的主要收入。其实它有一个商业模式，它蛮有趣的，就是媒体其实贩卖的是乐听人的关注，乐听人的可能收视率，你收视越高，广告客户他就越喜欢，他就会给你买广告。所以我卖给企业的是我的收视率，我收视越高越好。那要怎么应征怎么样争取到广告让收视率变高？其实就是现在媒体大家常说啊，三色星，大家发现尸体、裸体，还有什么其他有的没的，什么情侣吵架啊，
三位一体啊，
然后还有什么巨乳泥泥啊之类的这种东西，他妈的，
老师，
对啊，干，就是这种很三色星，然后重复出现的新闻，因为反正大家会看嘛，吸引乐听人的眼球之后，他就可以得到高度的关注，就像那个奶 news 啊，你知道奶 news 吗？你知道奶 news 吗？你知道被大家嘲讽是奶 news 的那一台。对，反正呢，大家就会报这种新闻，然后来增加收视。就像以前的爽报，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是中正高中，
这么屌。
介寿国中、中正高那个阶段是爽报在捷运站发的最火，就是最多人去看。对，最多人看的时候也是它的高峰，大家都会拿，然后大家早上就抢着看那封面，那封面就是很震惊，然后里面有很多什么。聊聊色情的啊，聊什么裸体啊之类的，
这就是北部的资源哦，我都不知道，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我不晓得。
对，
我有经历过。
你有经历过吗？
那个就是每他会偷拍那个上手提下手提的那个人，说今日你最赞什么之类的？
哦，对对，他有找人去要，然后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
如果你这样拍的话，不是可以被告的吗？
没有，他是有经过当事人同意，然后就今日美女、今日正妹之类的。
没有，他拍，譬如说他
说拍。
他是偷拍，
对啊，
不是走光。
跟你说，从下面往上拍这样，其实就
不是，先听我说， 他那个就是说从
先帮他扶正一下，
从远处就是拍这个上手贴的，那可能你在上手就是你在上手贴的时候你是面无表情的，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纯的搭手贴而已，但是你看到爽包你会突然发现你上镜了，然后爽包就会说被拍到的这个人你可以获得什么纪念品，然后就是这样这么无聊、哦、对对对，就是
这个是倒还好，但是如果他那个当事人真的不开心他可以告他吧，
这有没有关于肖像权的问题，那可能是要请教真正的专业律师、啊、
他们现在还在吗？
爽报现在没了、
oh,
anyway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这么刺激的内容
刺激，
对他其实主要是
刺激，
还蛮刺激吧，就大家爱看的、啊、他就是要吸引大家的眼球、啊、那不管是电视跟还是报纸，就是刚刚说的爽报到现在的网络，其实网络更是，对，都是在要吸引大家眼球，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接到业配嘛，就是你争取到收视率或者是点击率，你就可以去争取业配，那很多的企业就看哎、欸、你曝光率很高，那即使像现在的网红也是啊，网红你越多人 follow 越多 followers 你就越多的广告会来跟你找嘛，会来找你帮他做宣传业配文，
对、啊、
对 YouTuber 也很多业配文嘛，就是什么尤其是那种美食的 YouTuber 或者是服装 YouTuber， 甚至是还有什么
还有旅行啊，去饭店、啊、
旅行，对，
是跟那些叫什么民宿合作啊，
对，所以
吃喝玩乐都有，
对，所以说业配文倒无所不在，就是他们就是为了争取这个有限的广告市场嘛。所以，
但是我现在想到，你刚刚提到说为什么会讨厌？如果我以一个受众来说的话，像现阶段的很多的那个什么网红或 YouTube 他们的业配，他直接告诉你说这就是业配，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我到底要不要看。
你讲到重点，其实最大的重点是，为什么大家会诟病这件事情，是因为业配是发生在新闻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业配本身是广告，那新闻就是新闻，但是因为新闻具有公信力，所以大家很容易取信，你报什么大家就信什么，那也是看成这一点，所以很多那个新闻台或者是媒体要为了活下去他要有广告，他就说那我就把新闻版面给你，我就报你，对，我报道你嘛，那大家可能置入到新闻里面，大家就以为说哎、欸，这是真的，那这个我以为这是新闻，那我就相信了，所以很多的广告主就希望就会来购买这样子的一个时段或者是版面，然后所以消费者就很或者是乐听人就会信以为真，对，但他其实分辨不出来那到底是广告还是真的新闻，所以其实后来 NCC 有针对这样子来开发，包括不管是东森、中天都有被开发过，就是在新闻里面不管帮政府啦还是一些企业做广告。而没有标示广告，
可是新闻也不会标示。
对，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现在规定就是，好像现在就政府都不能在有线电视里面打广告。
所以之前是政府打广告吗？
他们会就是做一些专案啊，宣传的、啊，对，做一些专案啊。透过专案
不是只要开什么新闻发布会，然后很多记者来写，这样就好了吗？
或者他有一些其他的政令或政府的活动，像尤其是像什么花，我只是举例哦、喔像花博这种活动，他会不会需要宣传？
可是这个就直接发新闻发布会就好了，就不算是广告啊。但他也是达到宣传的效果，是吗？
对，但是他们就可能有一些业绩要求嘛。
最近的报税季，报税季常就会有一些店，就是有譬如说像郭子乾的一些生意人就会说，哎、欸，报税要怎么报啊？怎么报？怎么报之类，这个就打广告嘛。
对，
它在右下角就会写广告名字，然后最后我们会有政府的那个报税的标题出来，这样，这就是广告。
对，
其实被大家诟病就是在新闻中植入广告啊，所以你说业配是不是正常？其实是正常，在不管是其实业配就算是做公关的意思。那我觉得最应该是说，我觉得比很多让更多人气愤，或者是我看到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啊，就遗憾的是，我们以前都觉得新闻做业配很可怜，然后，但就是因为他没钱嘛，他就必须争取业配嘛。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要写业配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的媒体都是一直在缺钱的状态嘛，所以你常要去请那些老板出钱嘛，来办这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你再帮他写报道嘛。
不是请老板出钱，
没有没有，就我说的老板是那些外面企业的老板哦、喔，
对对对，我是
对啊，
我是只说外面老板本来就要办这些东西，只是他们需要广告，你去跟他拉说，哎、欸，要不要帮你写，然后
呼吁一下，
对
对
对, 對，
有点像呼吁，那这也算是业配啊，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新闻、啊，
这是你们去拉出来的业配，那另外一种就是他们来投放的业配，
对，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所以刚刚讲我们把它假装成新闻，其实这就是大家诟病的事情，
是包装成新闻，
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 有一点是值得反思的，我这边其实有记下来，我想要讲就是说，以前都是我们帮人家做业配，就媒体帮人家做业配嘛，赚广告的钱嘛，对。但是现在就变成说，如果我去报网，我举例你去报网红的事情，如果网红的声量非常大，
你在蹭新闻的概念嘛，
那你没有，你就变成说那是你要，因为他的有时候变成说媒体是因为透，很多人知道这个媒体是因为网红。那你到底是你要付网红钱，还是网红要付你钱，付这个媒体钱？
等一下，我不太懂你刚才的问题。
好，我要讲，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就是我们的瓜吉利，瓜吉
邱议员，
对邱议员的影片，然后他就问了中天的这个业务，就说：“哎、欸，我是就是那个中天的业务，希望他付就是业配的钱，然后去上节目嘛。”瓜吉问了一句说：“那我声量我在外面也蛮有名的，那为什么不是你们付钱给我，是我付钱给你？”对，那对，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这是我观察到，就是业配文发展到现在，你会想说，对啊，那为什么不是媒体？媒体现在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个私人媒或者是自媒体，不管是 YouTube 啊，或者是还是什么 Facebook， 对 Facebook 还是 IG， 他们这些网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开始以前媒体都是第一手，就是我冲在第一线，我报道命案，我报道火灾，都是媒体，大家只能看电视。以前是第一手，但是现在媒体已经变第二手，很多都是网友、乡民甚至网红去网红的事件，然后媒体再去报。那你既然不是第一手，那到底是你要付钱给网红呢，还是那你现在要就是为什么让他曝光这件事情是网红要付钱给你，而不是你付钱给网红？因为你的影响力不够大，你现在蹭的是或靠的是网红的影响力，因为网红 maybe 弄这件事情，而你再来报，
就像是他在蹭他的热度吧。
对，反而变成说。这些新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广电媒体，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它变成已经不再像是传统的媒体了，不是传统的新闻，它已经变成一个公关的身份。
因为
公关做广告，
其实我觉得比较不像是新闻、欸。
对，它甚至有点像行销公司了，已经新闻台转，
或者是说，因为它毕竟在以报章来说好了，它也不是只有社会新闻、国际新闻，它有财经跟生活嘛，跟娱乐。
对，
所以它会不会是因为比如说放在生活类的，或者是财经类，或是娱乐类好了？所以才会跟他们有一些交流。他如果是放在政治类的话，应该就不是用以什么业配的这个形式，或者说你是网红，然后来进来上节这样子的。
嗯，我只是丢出一个现象，就是说以前都是要付广告费给媒体，那这也是媒体的生计来源。但是现在是不是到了现在，连业配发展到现在，变得说媒体又更惨了？对，连新闻台都要去透过。网红来打广告，人家才会透过网红观察到你在播报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媒体是越来越尴尬，越来越可怜。到现在已经从可能你从新闻第四权的角色，变成你依附资本主义，到现在你变成公关甚至行销公司的角色，就是说你也只能抱第二手，因为很多事情都网络上就可以取得。你要，而且重点是网络上这些东西本来就很博眼球，那你这些新闻台、这些电视台又真的需要博眼球的东西，你就会抱这些网红的东西。甚至报 D 卡、报 PTT， 对你已经是第二手、第三手，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博眼球，所以你报它，对，那你就变得很可怜，你只能依靠这些来源，依靠这些网络来源，甚至你连业配到底是他付你还是你付他都不知道。
这样会让我想到，我们真的有需要到这么多的新闻联播台？
对，好啦，那这就问题又扯到一个，我觉得这又圈回刚刚，就是说，那媒体集团化难道不好吗？因为媒体集团化其实是让媒体变少。或者是他把它整合成一家大公司里面，那难道不好吗？
我觉得不好、欸、因为我认为自由民主社会就是要有多元的声音啊。
是啦，是没错。我没有说好吧，我只是提出个问题，难道不好吗？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很吵很杂，然后大家业配啊，为了争业配，然后争你死我活，然后新闻品质啊，节目内容降低，对。那现在并购出来，然后大家变少，又回归以前那种少少，大家可以做品质的东西，难道不好吗？对，这我只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想，或者是说，当然你说并购变成越少，就是媒体变少，那恢复到以前，是不是就等于品质会增加？这也是一个问号。
但是其实我比较在意是，因为你看现在那些集团收购的电视台，好了，它不是只有新闻，它就是包含娱乐啊、综艺啊、戏剧类，就是各个东西。但是为什么不能把它整合在一起？就像以前我们讲以前的东西很少、质量比较高的那些老三台，好了。他因为他不可能一整天都在报新闻，所以就不会有什么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把它拿来变成新闻的情况。 可是现在因为是新闻联播台，所以他必须从早到二十四小时都在播新闻，要么就是一直重播新
闻。而且他要竞争啊，因为竞争他二十四小时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对，所以他除了重播之外，他就是要各种七八糟新闻都要加进来，要吸引你。但是有些东西你就觉得好像也没必要，但你要跟我讲什么？
对，这就是媒体的困境啊。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彩虹化跟业配，其实我们看到它是环环相扣的，每都是有相关联性的。那其实大家也可以跳脱，就是想说，媒体那如果不要业配，那它的收入是哪里来？其实我觉得也要为媒体做一些平反，就是说每一个产业都有它的就生存模式，它就是靠广告。啊，你说它不靠广告，它怎么活？
对啊，因为它跟你收费，其实收的也不多，那报纸才多少钱而已，
对，
十块钱。
那问题就在怎么做业配，才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比较愤怒的是新闻中做自入性行销这件事情。
我觉得自入性行销的问题，但是其实我在想的是，其实以前的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其实也不喜欢看广告，我花钱然后买那个报纸里面很多很多页的广告，我是到底是买新闻还是买广告？
对，
所以他才会开始走自入性，就是应该说是业配新闻
自入性行销。
对，我在想啊，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时候也不能算是自入性行销，就是业配新闻嘛。
其实自入性是大家最诟病的，它就是业配的被诟病的，因为业配有很多种。那业配本身不是问题，對對對，问题是自入性行销，
就是它怎么呈现。因为当我就如果是以一个读阅读的人来说，就是搞了半天这个是广告，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对，而且你就仗着你新闻有公信力，然后我就被你因为透过你而我相信了你，去购买你的东西，但其实做的是广告的行为，广告宣传的行为。
对啊，
对。所以呢，那我们来讲，我觉得我昨天有思考，说媒体那如果说他不靠广告火，那他要靠什么付费来源？你觉得你会为了新闻好的新闻去付花钱？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今天也有跟其他的人讨论，因为也是有一些不同抱怨的朋友嘛，那就提到说，
对嘛 ，A 片都要花钱的，干
谁说的
？A 那个上次那个要花钱啊，你不知道，我们看的都是流出版的。
对啊，所以我们看流出版就好了。
流出版，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之前苹果不是连那个网络新闻都开始就出现付费制，那香港是先的嘛，那台湾后来跟进，但台湾好像没多久就取消了。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扣起来之后，有一家媒体它就砰就爆炸，
爆炸，
就是因为它不用付费，
可是各家都不用付，只有它付啊。
对，所以这样它是网络，所以像 ET 的这就比较高。
对，
所以
ET 它的宣传真的很厉害，但是他们也很，我觉得是因为有钱，
而且他们两个平台，不管是那个什么影音还是文字，其实都做得蛮好的，因为看起来是蛮好看
的。对，但是其实一开始很多人是选苹果，我觉得它的建制系统是好的，只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同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花钱看你的？我不看那个不用钱的，但内容是一样的。
对嘛，都脱衣服，为什么我要花钱看你脱衣服？为什么他免费脱衣服？我可以免费看他脱衣服，不免费嘞？
对，就是其实差别就在这里，不然的话，其实他们算起来，一个月十块钱好像也还好。
使用者付费啊，
对，这个
台湾人不最爱讲。
对啊，结果遇到媒体就、
这个、
遇到媒体就打枪、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我在想，就是因为资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想想，记者或媒体有点像是我卖资讯给你的中，就是大家说他是媒体中间嘛，中介中间，那我卖的东西是一个无形的资讯，那资讯这件事情。它既然无形，它就很难用价钱去衡量。你要怎么去评估一则资讯多少钱，一则消息多少钱？对，那你的消息也要看。假如说我这个消息卖给你可以赚十亿，那这消息是比较贵。那如果我卖给你这消息，你会笑三下，那这个消息是很廉价。对，所以消息是本身第一个，消息是不是能够用价格去衡量？第二个，消息的重要性每一则不一样，你要怎么去界定说它的价格该怎么去定价？
我觉得可以。如果你像说
漏三点就一百六，
没有没有
漏两点。
我们先撇除新三色不讲，你说那种生活娱乐那种消息，你说那个有价值吗？说隔壁阿猫阿狗突然剃了个毛，或者说哇秃头头发掉很多，那什么
什么谁去逛 Costco 被
跟我
被看
没有什么关系？对 对，那个就低价值的新闻嘛。那假如说今天是一个我们讲那个蓬勃的新闻，突然出来说，假设性。某某机电的公司啊，就是
并购什么股价上涨，
并购或者说
他们
有接大单，
可能要
对
哪边扩厂啊，
这个财经的新闻，那你又怎么去定价呢？对不对？那个价值就非常的高，那不是几亿就可以。
可以解决的事情。
对，而且我记得像财经新闻，应该你也会知道，非常多的财经新闻其实是要付钱，而且很多人愿意付钱去看。
像那个啊，那个叫什么？
彭
博社就是要付钱的。
除了彭博之外啊，对，还有非常多，
十几万吧。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买的感觉不是他的新闻，而是他的资料，或者是说他的那，就是他们有一些数据研究，应该说
对，
看他的数据。
对。所以其实像有一些调查报道可能也会要，因为我花了这么多心力，
对啊，
那我做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你可以评？我觉得这有点像评论，我觉得甚至台湾人其实蛮两面视角，一种就是一手喊着说我要使用者付费，另外面对那种无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不需要付钱，反正这种东西我也可以得到，为什么我要？
应该说太容易得到。
对，
那我要讲一下，台湾人是这样。跟自己利益、跟自身利益无关的，就使用者付费；跟自身利益有关的，就是啊，那个
自己遇到的时候，
对自己遇到的时候就啊，那个没有什么。
讲的跟女权自助餐很像。
对，他这个就是各种自助餐。
对，自助餐
就好像柯市长为什么不把路铺好？因为他觉得是说、哦、那个不关我的事情了、啊。但是柯市长为什么不调涨公车的价钱？公车车票的价钱？那是因为他天天上班都搭公车啊！
他搭公车哦。
对啊，
你跟他搭过吗？
他，你自己看，他其实很多新闻都是讲说他以前搭公车怎么样，他不会坐什么水浒的车啦，什么什么之类的，不会用什么，不会用公务车啦，什么之类的。
可是有1280啊。
其实我要讲的是跟自身利益无关的啊，就是使用者付费啊，你们就是没有那种观念啊，跟自身利益有关的就啊，那个没什么啦，那个哪需要使用者。台湾人就这样子啊，
对，甚至我觉得媒体本身自己不团结于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就像你刚讲，媒体要付费。那假如说所有的媒体都达成，假如媒体圈都达成共识，说你家媒体要付费，我付费付费，消费者就没办法，因为我要看我就真的得付费。但是变成说在资本主义竞争底下，我付费，哎、欸、干你就会看到说啊他付费，那他已经输，那大家就来嘛，找我。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在看消耗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一出来这个讯息的时候，应该所有人都在，他说我们看他可以撑多久。我听到这个时候，觉得他们就是大家都在等看消耗。
对，其实媒体圈自己也不是很团结，所以说，我觉得刚刚讲到现在，他每一个问题都是环环相扣，而且每个问题都是一个不管是共犯结构或社会就整体的问题，
结构性问题。
你从哪一边讲，都会牵扯到所有的结构中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对，
非常复杂，
对，非常的复杂，对，
所以你现在会觉得说媒体他们还是要以盈利事业为主吧？
对啊，因为他是民间公司啊，他当然以盈利为主啊。
可是要想的是财团买的这些媒体，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不是吗？
可能各个财团的目的性不一样吧。
因为像我这样看起来，发现这些电视台或者是报章媒体，他们并不是赚钱的。
像你看那个什么好消息的那个电视台吧，什么 Good News， 他们可能就是以传道的一个精神啊，这个电视台是可能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的、这个？
它是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对，它可能就是以传道为主。那很多像一些大师啊，或者说
对,
对，
有些就是
佛光山，对，他们就是以传道为主，所以他们可能不是以。
应该说，我觉得媒体本身现在越来越多元了、啊，然后大家要从媒体获利，其实越来越难。那但是它媒体唯一，我觉得有个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可以帮，还是回到刚刚讲到，就是它可以帮老板，就是抓住消费者的眼球，然后帮老板去宣传他的产品，
对，
去宣传他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重点吧。那为什么会财团化，就是帮那个财团打广告啊？
对，就是帮他打一些。就是变成他发声的管道，甚至是说服消费者去支持自己的企业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角色吧。对，所以其实现在也，那我觉得网络的出现其实是蛮好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想看，你真的想看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新媒体会受到大家的喜欢？是因为、那些旧的东西我被制约住了，我如果他要我看什么，我只能看什么。那现在变成是我有选择权的。我决定说我要看哪些东西，而且我也不需要只看一家，我可以全部都看。
甚至我每次我就自己出来做，对不对？现在做媒体的成本很低，
这样子对。
对不对？我真的是专家，我就自己出来做，反正有你就会有自己固定的 fans， 然后想看我就看我的，想看你就看你的。对，那大家变成说你有选择权去选别人的，那你也让别人去选择你。对，我觉得这是未来媒体的趋势啊。然后像电视台这种广电媒体，它会越来越式微，他们的资讯来源应该都会变成第二手，甚至第三手， 从以前的第一，除非是真的太大的国际事件或重要大事，不然可能未来都会变成二三手新闻。
但是我反而觉得他们会走向另外一种情况，就有点像是以前的那种公共集团，他们其实并不是以新闻为主，而是一个系列的那叫什么像是研究论文这种概念，有没有把它的脉络把它理清楚？就像我觉得，像之前苹果有一个好一个重点很好，是它把时间轴弄出来。每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它有办法做出时间轴，这个事件相关的时间轴。可是其他的报纸不会，所以后来很多报纸是学它的。
对，
你知道，像对比图这些都是从它那边来的。
我们也有啊，
这是学的啊，
曾经对是是，
都是从苹果那边学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觉得说，像后来。之后的新闻我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可以有点像是做成论文化，我可以把它包装成一套的那个新闻，
那就变杂志化了。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更深度，
就是或是叫专题，
更调查式。
对对对，就是调查，因为本来新闻其实也有这种效果啊。如果你有看那什么禁止森林，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是因为让这个这样可以让真正值得具备关注的新闻凸显出来，就让大家也不用说。其实真正值得大家关注的新闻其实没那么多啦，就是你就关注几个对大家生活影响或具有启发性的新闻就可以。
而且它一定是连续性的，它有后续或者是前因后果，你不会只突然间冒出这个新闻之后啊没了，那它后来怎么了？我不知道。
对，然后大家就健忘，然后
对、啊、
然后被下一个新闻去填充。
对啊
，always 在大奶，对不对？虽然我蛮喜欢，但是可以是不同的大奶嘛，不要同一个大奶。
良性竞争。
对，良性竞争。好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
今天靠背这么快啊？
不好意思哦，因为你要这个时候。
好啦，我们要把车还回去了。我们今天在车上录的嘛，对，我们就祝大家就是可以每天看顺顺的看到自己的节目了，愉快啦，好不好？
愉快，
愉快啦，
愉快，平安出行，平安回家，
拜啦，
拜啦，
拜啊。